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礼仪空间，我们介绍了在教会内礼仪空间它的历史流变的过程，我们也特别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重要的一些礼仪元素。相信经过了这样的了解，您大概更能够欣赏，更能够享受在礼仪空间当中的徜徉哈，跟天主相遇的情况。那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主题哈，我们谈的是有关圣教艺术方面。在礼仪宪章哈，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的第七章哈，最后一章呢，谈的主题就是论圣教艺术以及敬礼用具。那么在这个第七章当中有分成几个重要的主题哈。第一个小的主题呢，就是圣教艺术的崇高啊，这是一个导言的部分，这是在122号。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谈艺术的风格。第三个部分谈的是圣像，第四个部分谈的是训练艺术家，第五个部分谈论的是修订有关圣艺的法规，第六个部分谈论的是修道生的艺术训练，以及第七个部分主教服饰。所以从第122号到130号，好，这九条之间呢，主要谈论的就是有关圣艺和敬礼用具的部分。那当然呢，我们应该要跟大家的把这个礼仪宪章这个部分的内容呢介绍一下。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第一个部分谈论圣教艺术的崇高啊，这就是有点像导论的部分。在第122号是这样说的，在人类心智的崇高活动当中呢，理应要提到艺术。的确是，如果说生活里面缺乏了艺术这个环节的话，我们真的觉得人生好像不够美丽，不够圆满啊，可能太严肃太沉静啊。那么尤其呢，是宗教的艺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啊，整个西方的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前哈，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几乎都是跟宗教艺术没有办法完全一刀斩绝的。那换句话说呢，艺术事实上是在为宗教服务的。所以呢，这个教会告诉我们，在人类心智崇高活动当中一定要提到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以及称为艺术高峰的圣教艺术哈，就是在我们教会里边的重要的这种艺术的表现。而艺术的本身呢，就是要以人工来对天主的无限完美做某一种程度的表达。好，所以我们说艺术呢是附属在宗教之下，是为了要表达天主的崇高，好，他的完美。而且呢，如果说越能别无其他的目的，越能够纯粹以自己的作品的这个能力使得人虔诚归向天主呢，是越能够增加对天主的赞美跟荣耀。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他做一些艺术的创作，比如说哈，一个画家他可能画一幅画，可能他在画画的这个同时呢，他脑袋里面想的是，诶，我这幅画画好了可以卖多少钱，这个就是有另外的目的。如果说都没有这样的目的，我画画纯粹就是为了要礼赞天主，把信仰的美好表达出来，那么这样的艺术品来说的话，它的纯度是比较高的，是更能够增加对天主的赞美跟荣耀的。可能大家会知道哈，我们在东方教会里边传下来的有一种所谓的 icon 的这种的圣像画啊，那这样的圣像画里边呢是从来没有人签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像画真正的作者不是在人间动笔的这位画家本身，而真正的画者是谁呢？我们常说这是圣神，圣神墨感带领着这个画家把美丽的一幅一幅的 icon 画出来，而且这个 icon 本身要表达的是非常重要的神学跟他的精神，而不是只是纯粹的一个艺术品。 是很可爱的，在东方教会的传统当中，虽然圣上是一个话，可是在英文里面他用的动词都是用 write， 是写，写一幅圣像，而不是画一幅圣像。好，所以要表达的是里面的精神内蕴。这也就是这个第七章的122号里面告诉我们的。好，这个画者他越没有别的目的，越能够纯净的来绘画呢，这越能够让他的作品好崇高，而且更能够表达对天主的赞美跟这个显扬。而我们的慈母圣教会过去常常都是艺术的爱好者并且曾经呢也要求艺术崇高的这个服务，特别呢是为使得有关敬礼的事物呢真正能够表现出高雅、和谐、美观，成为天上事物的记号跟象征。那么当然为了这个呢，教会也不断的造就一些艺术的人才。其实我们可以翻开教会的历史，可以看到在其实一直到今天也都还是有的不管是在圣经啦，或者是一些礼仪的经文经本啦就像这个弥撒的这个经典感恩祭宴的这种本子啦，或者以往用的日课本啦等等，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插画。好，就像我们1992年版刚刚出来的天主教教理当中也有很多的插画，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不管是为了教义的宣导，不管是为了这个圣经研读圣经，或者为了礼仪当中用的这些经本里头呢通通都有艺术的这个呈现，跟这些文字搭配在一起是非常美的。那除了在书本上之外，其他的在建筑当中，比如说在圣堂里边它的屋顶上啦、墙上啦、甚至于地板上啦或者是院落中啦，也都有很多的艺术品的呈现当然这种艺术品就包括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可能呢是绘画的，可能是雕塑的，可能呢是镶嵌画的等等这个都是很这个很多元的一种情况的这个表达所以教会里边呢特别是希望我们用美用艺术来赞颂上主。而教会呢也当然也常常的做艺术上的一些评审，来分辨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不是适合信仰、虔诚以及宗教的传统的法则那以及是否合于神圣的用途，那当然是适合的我们才会引进在教会里边来运用。那除了这个艺术品本身之外呢，我们也很看重敬礼用具的一个表达，譬如说教会曾经特别注意到使神圣的用具能够增进敬礼的典雅与美观，那教会呢也准许按照时代技术的进步，在质料啦、形式啦或者装饰的各方面呢都有所改进譬如说我们在祭台上，在感恩礼当中祭台上所运用的这些祭器圣爵啦、圣盘啦等等，那么它的这个艺术性我们也是非常的看重的，或者呢是圣职人员他们在礼仪当中穿的服饰，特别是主礼的服饰它的祭衣了、祭披了等等，那么这些材质了、形式了或它的装饰了都有很大的这个讲究的。好，所以基于这个圣意在跟我们整个教会特别是礼仪精神上的表达呢是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联，所以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这些教长们呢就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一些重要的规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规定是什么首先看看艺术风格上面这个方面我们教长们怎么说在礼仪宪章的第123号里边说，教会从来都没有把某一种艺术风格看作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就各个民族的特性跟环境，就各个派别的礼仪的需要不同的礼仪这个派别系统熟悉的这个需要呢，采纳了各个时代的作风，而形成了历代弥足珍贵的这些艺术的宝藏。好，换句话说，刚刚我们提到了东方教会的一个圣意的传统，比如说我们常用一个 icon 来形容， 在西方教会当然也有哈这个绘画的雕塑的等等的传统，而且东方教会呢自古以来它 icon 的形式大体上是不变的，可是呢在西方教会就有很多的变化。好，譬如说同样都是圣母抱圣子这样的一个图形，我们在东方教会看下来哈，从11世纪的这个时刻到17世纪来说哈，大概它的变化不是很大，同样的构图，同样的色彩。可是在西方教会就很不同了，譬如说11、12世纪的时候流行的是罗马风啊，什么画圣母抱圣子，可能跟东方教会的这个构图啊很类似。可是到了13到15世纪是歌德这个歌德艺术兴起的时候呢，那么已经是非常大的不同了，不管是味道来说构图来说色彩来说都是不同的。那么到了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时候呢，又变了另外一种样子。而17世纪的巴洛克时代呢，当然那个就更富丽堂皇了。所以在拜占庭的这个传统，就是东方教会的传统里边，11到17世纪的圣像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可是在西方教会来说，特别是罗马教会来说，这个变化就极大。好，那可是呢教会都能够这个兼容并包。好，那么或者呢是譬如说非洲的这个非洲的艺术啦，或者是中华的艺术啦，或者是泰国的艺术啦，印度的艺术啦或者是很多的不同的原住民南北美的原住民的艺术啊等等。那么只要是各个民族他们在他的文化在他的环境有特别风格的时候，那么把它表现出来，只要它是高雅的，只要它是协调的，那么教会都是兼容并包的。这是跟本地化对本地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幅度。那么包括我们现代的各个民族的这个艺术呢，在教会内都可以自由发展。那么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对圣堂啦，或者是圣神的典礼啦，都要保持应该有的尊重和敬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历代伟人对教会信仰合奏的光荣之曲呢，也增加了新的声音，是非常美的。就像我在辅仁大学神学院礼仪研究中心，我们的办公室就挂了一个十字架，非常美。这是一个耶稣是一个黑人的形态，一个黑人耶稣的十字架。那么这个十字架呢是来自非洲，所以他们的那艺术的呈现，把他的民族的特殊的这个艺术一个方法表达出来，是非常美非常动人的。那么在124号呢提到的是跟各位当权人在提倡促进真正的圣义的时候，应该要设法注意高雅而不是奢华。那么对于神圣的这些服装跟事物呢，也应该要如此就是表示说各个主教在自己的教区里边这个推展圣义，这是很重要很需要的推展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抓住的一个原则就是它是要高雅的，但是却不是要奢华的。好，所谓的奢华呢，就是我们不高雅不奢华，是不必什么东西都一定要镀金镀银的，也不必什么都要镶宝石的。我曾经在台湾看过，因为台湾出了很多的陶土，所以我曾经看过用陶土雕塑烧成的圣盘圣爵，非常的美，非常的高雅，而且非常合乎本地化，用本地的泥土所制成的，可是它一点都不奢华。好，我想教会希望的期待的应该是这样的情况。而主教们呢，他们也有责任，就是要把所有相反于信仰、道德以及基督徒虔诚的这些艺术品呢，那或者是有一些怪诞的、幼稚的、庸俗的、虚伪的，而伤害了真正的宗教情绪的呢，通通都要禁绝于天主的圣殿或者其他神圣的处所。换句话说，就是在天主的圣殿里就是圣堂里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神圣的地方，我们要用的是真实的，是高雅的这种艺术品比较荒唐的、幼稚的、怪诞的、粗俗的，这个我们就可以弃而不用。譬如说蜡烛那现在因为科技发达，所以很多的这个塑胶的 塑胶管里面一个灯好点在那边，好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塑胶的红蜡烛，但是在这个按照离宪章的124条来说的话呢，这些就是希望在圣堂里边不要用的，因为它是虚伪的而且是庸俗的，所以我们真正愿意点的是一个漂亮的美丽的蜡烛啊，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们要比较注意的部分。那么在125跟126哈两条当中呢，主要谈的呢就是有关圣像的问题哈。那在圣像在圣125号是说在圣堂内供奉圣像呢，让信友朝拜的习惯还是要保持，但是呢他陈列的数目不要太多，而且要有合理的秩序，以免信众感到困惑，那么也不至于太纵容不正确的热忱。好，当然我们知道在圣堂里边我们最首要要放的圣像就是有关圣三的圣像，就是圣父圣子圣神，那当然特别多就是耶稣的圣像，包括耶稣圣心的像啦，或者是善牧的像啊等等哈。此外呢教会也规定每一个堂区都一定要有圣母的像，不管是怎么样的形态，可能是画的，可能是立的这个塑像等等都可以，但是一定要一尊。可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情况是，我们担心的不是圣堂里面没有圣母的像，而是太多。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好，那我曾经在一个圣堂里面看到有三尊圣母的像。这个圣堂的前面，好，圣所里边摆了一尊，后面，圣堂的后面摆了一尊，院子里面又摆了一尊，好，一个圣堂里面有三尊，那么是不是合适就有待商榷啊。那另外呢可以有一些圣人的像，但是也不要把每一个圣人都摆出来。好，这个堂区它的主保圣人当然我们是要有的。好，那么其他的呢也许就可以不用放置太多。还有呢，当我们在放置这些圣像的时候，圣三好，那包括耶稣在内当然是要最尊贵的位置。好，其次圣母，其次各位圣人们。所以这些次序也是不要把它颠倒错落的。那么在126号提到了，为了要甄别这些艺术品呢，地方当权人士就是主教们应该要征询教区的圣艺委员会，并且呢在必要的时候也要征询其他精通这方面的人士，以及礼仪宪章第44到46节所指的各个委员会。而这个所谓的这些委员会指的就是主教团的礼仪委员会、教区的礼仪委员会哈，那么还有呢譬如说像牧民的一些礼仪的机构等等哈，圣义的委员会哈，那这个呢也都可以为主教们提供很好的一些参考。好，时间差不多到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边，下一次我们继续介绍礼仪宪章第七章的论圣教艺术以及敬礼用具。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